好，我们记得上个月我的信息是讲到活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要有一个外显的一个行为的。那这个行为，圣经上所在指的，就信心要有行为，这个行为呢，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达或者是一个结果，不是在于我们的能力，因为基本上呢。信心是在于我们信心的对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我们的这种对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就是我看不见的，我能肯定。虽然我所望之事，我想要达到的，我看不到，可是呢，我是有把握的。这是我们在提的这个信心。那么到第六节说，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的最完整、最丰富的对我们的一个讲道。到第六节说，他说呢，他说信心呢是要知道有一位神，你要相信有一位神。那么这个神呢是怎么样的神呢？就是。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他会赏赐给你。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内涵，有个对象，然后他一定会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圣经的话是绝对的，神的真理只有一个。或许我们的应用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应用，我们会有不同的一种经历，但是呢，真理只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位神。不是你证明你相信有一位神，证明是不一样，证明是由你的立场来把自己说服了，而是说本来就有这一位神，然后呢，我就寻求他，凡事倚靠他，那么他一定会赏赐给我最好的，这是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内容那谈到这个活的信心呢，为什么需要有活的信心呢？因为它是会有一个表达出来的一个行为，那这个行为会表达在哪里呢？当然，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所看到的能力绝对是神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的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守住我所信的，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保罗所讲的，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的行为。活的信心，它是要打仗的。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们不是在一个游戏场的人生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好像走着瞧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战场里面。如果我们过去不晓得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战场里面的话，那现在至少经过。过去这一年，我们应该总是要有几分的明白，原来我的信心会接受那么多的这种征战，这么多的这个摇晃，这么多的冲击所以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活的信心是要拿出来用的，用在哪里呢？用在征战上面。当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就会想到敌人。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敌方是谁当我讲敌人，那个人是不对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打一个美好的仗。我们在战场上面，我要知道神要我怎么打，那更要知道我的敌对、我的敌方、我仇敌是谁。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不是跟人。这个人不管做的事情有多么让我觉得需要跟他奋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个背后的这个恶势力，也就是魔鬼。然后呢，当我们在征战的，我们信心的征战里面呢，我们有很简单的，第一个你要了解，魔鬼就只有一个目的，要把你跟神的关系离间，或者是让还没有信的人蒙蔽，不承认有这一位神。那我们大部分的在场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已经打过这一场了。我们承认有一位神，我们认识有一位神。那么接下来征战没有休止这个征战呢，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神，你认接受了耶稣，你认识的神，因为耶稣是表达父的这样的一个有形有体的，让我们相信他，接待他。那接下来呢，你的仗还是要打，打什么？就是魔鬼的目的是要离间你跟神的关系。离间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有时候从神的这个角度来下手，你看他没有能力嘛。有时候从你自己的角度来下手，就是说呢，怎么样？你看他不爱你嘛，他不在乎你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记得这一点，每一次你面对仇敌的这个攻击的时候，如果攻击到你的心里面对神的信心，或对自己的不自信的时候，对自己的自卑，哎呀，神不会管我的，神可能只会爱哪一种人的话，那么请你注意，你在征战，你在打仗啊，这个是很清楚很简单的一个让你试透说，现在我在征战中，那我这边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离间，我的目的是要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打美好的仗，什么意思？仗是一定要打。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在征战的时候就不战而降了，就是还没有打就已经投降了，根本就不打，就全部都变成对方的了。好，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仗要打，那么对方的目的是要离间你跟神的关系，那我这边我的责任是什么？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提到我们的这个征战的这个防备哈，这全副的军装，以罗马兵丁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来做一个解释啊。虽然我们打的仗是看不见的，可是呢，这一些解释呢，这一些神对我们的教导呢，在圣经里面哈，讲到征战，都是有形有体，让我们可以去理会，可以去理解，也可以学习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全备的军装呢，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你写下这些经简，回去再慢慢的去咀嚼这些经节哈，神的话会存留下来，我的话可能你就会忘记了啊。我是帮助大家能够接受神的话之后呢，让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根基，不会倒的根基哈。那这个全副的军装本身呢，它所有你可以从头看哈，从头到胸到哈，就是到你的各方面都是保护的，他没有叫你去攻击，他叫你保护你自己，守住你所信的道。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个记事，刚才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历代志下二十章哈。如果你有空的话，回去也是一样，把第一节到三十节，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呢，我会提几个点出来。那请你现在你的圣经就打开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三十节当中哈，这个记事。好，那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为什么要来谈这个历史上的征战呢？因为旧约就是新约的影子，旧约本身就是新约的一个模型。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已经有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该怎么打仗，然后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哈，这个末世的时代，然后学习那些模型里面的征战的这些战术，可以这样讲哈。其实我们战术就只有一个，就是守住啊，好好的守住，不要失去了啊，不要失去了，不要被掳掠了。好，基督徒的人生呢，我刚才讲说一个模型哈，一个雏形，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被拯救了，我们被拯救，我们得到救恩了。之后呢，有一条路要走，就是信心的路要走，也就是这个旷野。好，从这个旷野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然后你一上迦南地，马上接着就是什么？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哦，征战。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缩影。来到我们现在的时候一样有征战，只是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当时候的征战，那是里面的圣经的这些金科玉律，这些基本神的真理的这个原则绝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一场战争来 对我们做一个激励跟学习，我们如何打一个美好的仗。在还没有进入打美好的仗之前呢，我先谈一下，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真理，如果没有认识神，我们是怎么样在面对一个征战。刚才我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征战，那没有信神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们有没有征战？当然有。人生只要在世上，我们就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越过，很多的突破，这个都是要征战。好，那我们本来打仗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一个叫做打混仗哈，这个混呢，我们往下面一张一下哈，这个混呢，可以把它等于奋斗的奋，好，你很努力的打，可是呢，对于魔鬼没有试透，对于你的战术本身又拿捏不好，那什么叫做打混仗？事情来了，然后呢，你就会想，我要用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有多少？有时候是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是低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要靠我的能力。那么这里我附注了一句话，叫做自不量力。如果你面对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掌管现在世上的这个恶魔，这个魔君的恶势力，你以为你可以靠自己打，你可以说服你自己说，我不会听你的，我不会输掉的，那我们就错了。在我们的这个原来面对征战的这个自然模式，就是会想到我多少能力啊，比如说我这个事业失败了，然后马上就想说，好，那我要从哪里东山再起，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我的策略，我的方法做一个安排，我怎么办？等于说呢，我自己来做安排，还会自己会想一个结果，这个会怎么样？等于说从头到尾呢，你都需要对自己这场战负责任。那后面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我们都希望很好，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担忧，我们又想不出出路。哇，那两个极端，一个是一定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过去去年一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一定没有问题，全胜的，绝对胜的。结果呢，发现怎么不是要按牌理出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两极化，一个是当我自己在打的时候哈，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会赢，很自信。有时候是怎么样？不行啦，没办法啦，绝路啦，就是这样，绝望。好，那么这种心态呢，对于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面对人生的这个征战对象是这个仇敌的时候，我讲仇敌就是魔鬼撒旦要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打法的话，我要告诉你，你绝对会败得五体投地。我也是一样，不是只有你，每一个人如果这样跟面对魔鬼打个仗，不会成为美好的仗啊。我星期五有一个中国的培训，我讲的角度是从辅导的角度，我在讲论断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大卫面对歌利亚，我在讲的重点不是在那个仗了，就是大卫面对歌利亚。我们都知道大卫面对歌利亚，即使他那么小，跟对方的比例差那么多，也没有穿上他的盔甲，就拿着几个石头，而且还现捡的。好，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你是信神的，你知道大卫一定会赢，不是他能赢，而是他有绝对的信心神会帮助他。他的仗其实不是这一仗，他的仗是前面还没有面对歌利亚，还没有去上这个迎战的时候，之前那一场才是他真正的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美好的仗。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是在讲说，被论断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你回去注意看这个大卫面对歌利亚之前，他哥哥跟他讲的那几句话，你来做什么？你的羊呢？你就是要来看热闹的，对不对？来看战争，对不对？哇，其实真正的征战的就是我们里面这个心力。当我这个人被论断了，我这个人被打击了，魔鬼在背后看着说，你就不要打了，你不可能打了。 如果你的心力都已经像消了气的气球的话，你还能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吗？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真正的得胜是在这里，他没有因为他的大哥哦，那个长兄，本来撒母耳要高他为王，那个长得很好看，而且又是家里的老大的这个大哥，这样子来批评，来论断他，来误解他，哇，那心里面一定是很大哥耶，大哥对我讲这种话，我赶快回去吧，好、哦，就夹着尾巴回去了。但是他没有，后面那个打倒歌义啊，那个我们绝对有胜算。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听清楚，你一定可以得胜，已经得胜，但是你有一个责任，我有一个责任，要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以我们要打的是一个美好的仗。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个历史的事迹怎么样帮助我们学习打一个美好的仗。那你的圣经已经在这个历代志下第20章了哈。首先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队大军，三队大军做什么？要来攻打约沙法王哈。这个等一下哈，我往前面看一下我的圣经哈。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这个都是曾经都是以色列的啊大患哈，一同攻击约沙法。如果只有一国也还好，三个大军，你知道从神拣选他的百姓开始要进展这个神的计划，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敌人，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好像就挨打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在观望的这些人呢，他们总是有在守望的那些人，赶快老远看到敌人，赶快跑过来报说，哎呀王啊，现在有三队大军已经到哪里了，要来打我们。好，现在刚才我们说哈，打混战的时候不用再回去刚才那里哈，就是你的情绪害怕紧张受到冲击，马上你的理性就开始要去来开始计划你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策略。这通常是我们这样自己的这样打的。但是到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请我们练习这个步骤。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三节，约沙法怎么样？害怕，惧怕不是问题，惧怕是人的有限的本性。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神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当天使来跟那个玛利亚说，我报给你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我传达一个信息之后，他也说不要害怕哈。人会很容易害怕的，我们不要人有多少了，光听到说我有癌症的时候，你就已经几乎我们的心力就死了一半了，可以这样讲哈。当然我是观察来的，等到我自己经历了，我再告诉你死多少哈。好，这个约沙法呢惧怕，但是接下来请你注意，不是马上用你的理性立下你的志愿，定义要寻求耶和华，不但只有他自己哦，还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需要肢体的扶持，我很感谢神啊，姚弟兄他每次都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最近需要带导的哈，请我们把这个当得很认真。有时候你需要被扶持，有时候别人需要你扶持。所以这个约沙法光是他转向神是不够的，他就吩咐，他是一个王嘛，他可以宣告全部都禁食都不吃了，这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存亡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禁食的一定会有祷告嘛，对不对？好，既然禁食的目的不是一个方法，禁食是说我很迫切的，我很认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神就是很喜欢看我们这种诚实迫切的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忧伤 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他不会轻看我们说哎呀我好害怕，不会的。但是问题是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转向谁？转向自己，转向一些高人，还是转向神？我们要练习，我们一定要练习。情绪有波动是必然的，但是马上让你的意志知道说好，现在我要像约沙法一样赶快转向神。而且呢，不要在意弟兄姐妹知道你的需要，问你，你顶多就说啊，我有一个不说明的一个代祷的事项，请你们为我祷告。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那个肢体的交通、肢体的连结、彼此的扶持很重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他们宣告禁食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聚集在一起了哈，他们就聚会了，然后呢就求耶和华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沙法本身这个领导者，他就开始带着他只能在这个前面啊，前院他是不能进去圣殿的哈，因为他不是祭司，他就带着犹大的所有的人。我们来看他的祷告，哎呀，他的祷告真是一个很是我的生活的范本哈。好，祷告的范本哈，当然主导人是我们的原则哈。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哈，从六节开始，你看你的圣经哈。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当敌人来的时候，当敌对仇敌来的时候，当你心里受到冲击的时候，你的神还一样跟以前一样大吗？神没有改变，问题是你的神有多大？会不会因为环境而缩小？会不会因为感觉好像没有路走了，而就把你的神的能力就把它降低了，缩水了？当你不就是那个天上的神，请你注意这几句话，天上的神，你知道你信的神是天上的神吗？不是地上的人，是天上的神。弟兄姐妹，你所信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邦国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主宰。或许你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好，请我们注意，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哈，要问对问题。我学到说我们要问对问题，对神要问对问题。当我们对神问错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有麻烦，我们会陷入魔鬼的这个诱饵，这个坑里面。其实约沙法这里不是在问问题，他是在提醒他自己，而且也是在跟神说，我知道你没有改变，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国万邦的主宰吗？你在你手上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他再一次帮自己打气。一方面呢，也是跟神很亲。有时候孩子跟父母亲有这种对话。从这里我们看到约沙法敢跟神讲这种话，你不就是那个神吗？我现在怕成这样子。你就是那个有能力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神。请你再次提醒你自己，你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不是只有我跟他求他赐给我了，我得到好处了。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领域一定要扩大。我们在世上得不到多少好处，真正的益处是在神的国里面，是在那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你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过的，是你不能理解的。那现在这些呢，神带我们顶多就是一关过一关，过五关斩六将，不过是这样子，一关你过去再一关，还是要征战。那么接下来约沙法有一个他心里的一个笃定的条件，就是神的应许。那就是为什么你要读经，刚才我说过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去祷告。现在你要有神的话语，你不要只有在星期天听讲员讲几句经节，平常每一天你需要站在神话语的这个根基上面。你不用去好像比说我一天要念多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心里面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第一个来的那个心理的力量是从哪里来？你自己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啊，爸爸妈妈跟我说过什么，或者是我有亲戚怎么样，或者是我要去找哪一个啊，这个咨询啊，还是说你里面是有底的，你可以去找咨询者，你可以去跟人分享，你可以去找这个别人来对你有一个 counsel， 有一个这个跟你讨论哈，给你意见，这个都对的。圣经也说我们要有长者的这些谋算哈。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没有这个底的时候，没有这个根基的时候，那就为什么耶稣说你听了这个话就去行的，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然后不会倒，风来，这个风吹雨打不会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是应许哈。他怎么应许呢？我们看到刚，对不起，刚才那个二十章第七节，对，我还没有念哈。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你看看这个约沙法对圣经有多熟啊。他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是66本，是只有旧约，新约里面充满着恩典，充满着神的大爱。到在那个时候，他们最大的重点是神，你有能力，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说你曾经做过这些，为我们的祖先做过这些事情。我们的人生的历史很重要，不要每一次经历一个事情过去就又忘了，又要重新来。就像以色列人本来11天的路程，当然他们经历还要搬律法什么，可能顶多一年可以进去迦南地打仗的，结果呢回去绕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对于他们的过去，怎么样从法老王那边被带出来，经过了石灾，经过了这个红海，这些历史对他们一点都没有作用。我们要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过去的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当然不是成败了，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这些跟我们做见证的这些前人，包括圣经里面这些前人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在我们的手上，比旧约还多太多了，而且充满着恩典，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沙法把他拉到早早以前，我们的祖先，表示他什么？他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相信我认识这个神是因为以前曾经恩待立约的这样一位神，所以他相信他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刚才说过，我们必须信有神。这个有神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你很重要。你的神够大吗？你的神是不改变的吗？你是这样相信吗？他当然不改变，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相信，你有没有这样认定。你不能借别人的信心的哈，你自己就要有这样的信心。好，他凭着神的应许，你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可以跟神说，神啊，你曾经怎么样，所以我现在也怎么样。过去这个我是要提一下好了，我都要提这个很敏感的哈。这个过去我们这一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局哈，我常常每次在祷告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啊，你容许哈一个愿意尊你为大的总统突然间进来，然后呢就这样子掌权4年，然后现在这个局面对以后怎么样，我觉得神在掌权。可是那4年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曾经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我认定神啊，你一定有你自己的很有智慧的谋算跟作为。所以过去成为我们的一个根据，一个依据。你过去对我们的这个祖先，你也把这些敌人都驱逐了。我们从这个约书亚打的仗，一仗一仗的，你可以看到，哎呀，打真的是很美哈，很美好的仗。只是说呢， 那些百姓后来打到累了，而且呢这个理想呢就缩小了，不没关系，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们就停战了。结果你就知道后来就变成被驱逐出去了。好，那现在我们看他有这个过去的经历，如果有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请你抱定一个目标，我每天要经历神。那你怎么经历神呢？比如说我今天有个事情，神啊，我跟你祷告，你要跟他求，你不要去跟一个基督徒说，哎呀，你帮我祷告，你自己去跟他祷告。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视频哈，一个那个让我很感动，事实上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说这一今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来这个，你看天主教都要去忏悔了，对不对？没有办法来这个教堂哈，但是你的耶稣是可以直接让你去求的。哎呀，我感谢神他这样讲哈，这个是这完全是正确的一个教义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自己就到这一位主的面前，不管要认罪也好，要求帮助也好，求灵恤也好，是的，我们可以直接向他求。所以刚才我提到我们的新信的还没有多久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你的信心要更有根基的话，你要体验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体验他。你开车要想要有一个停车位哈，你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停车位我在急了，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来得及，你就这样子去跟他讲话，然后你就体验到说，哎，今天神跟我的这个彼此的这个这种连结，这彼此的给我的体验呢，绝对是很美好的。你说没有啊，我每一次求好像都没有回应啊，那我要告诉你，有可能你是把神当作是一个急诊室，到了一个地步不行的时候就打911 911，嗯，来了，然后过了这个又没了。我的意思是说，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我们的生活起居都是出于他，本于他，而且是要依靠他的。体验神，你一定要让那个体验变成你自己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录跟根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点，当约沙法求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是很靠近的，所以从他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约沙法的心不是说，神啊，我有这个问题我交给你了，你非做不可，你一定要帮我做什么，不是这样。他跟神讲到这个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关乎到什么？关乎到神的名跟神的地，神的产业。第一个，倘有祸患临到我们，这个是在第九节哈，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奉耶稣的名？你知道那个名有多大的一个应许跟能力吗？那权柄，你的名就在这里。你是有没有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殿堂里面敬拜神呢？还是只有嘴唇呢？约沙法的神是名副其实的神。神啊，你当初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应许我们这个殿就是让我们逃难向你祷告求帮助的殿，所以他说你必垂听而拯救。我们到你的殿前来呼求，你的名在这殿里。今天神如果给你应许，他一定会寻求他一定会回答你。他说的好，敲门我就开门，寻求的必寻见，祈求的我就给你，这是他应许的。但是问题是，你的心是为你自己的原因还是为神的名的原因？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耶稣他跟我们讲这个祷告文的主导文的时候，那不是，我不是说祷告一定要这样祷告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有口有没有心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我自己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大？因为你的旨意降临，当神的旨意是不跟你的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里面有很多怨气，很忧虑，很害怕呢？因为你的国降临，因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意的意思说，神啊， 我这个祷告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觉得约瑟法很会把事情就整个就把它推到神身上去了，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哈，对目前的境况很担忧，哈，那我们就祷告，可以，我们要祷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为什么缘故在祷告？哎呀，我们接下来不行啊，可能会受逼迫啦，很害怕啦。我们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神常常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常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要为这个让人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动机来祷告，发热心祷告，神一定会垂听。接下来第十一节他说，看啊，他们怎么样报复我们啊，这一群啊来打他的人呢，过去呢其实神曾经让以色列人饶过他们，没有把他们打垮或驱逐，没有把他们驱逐哈、曾经恩待他们。可他说，看啊，他们先来报复我们，我们这样对他，我们按照你的意思哦，我们是按照，如果我这一节没有出来哈，我看一下，应该是在你的圣经里面的啊。好，第十节哈，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许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这三群，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顺服你，不灭绝他们，其他都灭绝了。可是看啊，他们将恩仇报，把我们给他的恩惠，我们让他们没有被灭绝，而现在是来报复我们，很委屈的，非常委屈的。但是他有一点，你有办法在神面前，神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当你在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有很多你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很无力的时候，你能不能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耶，你要我顺服丈夫，我心里面真的就是顺服了，你要我把孩子带到你面前，我也做了，可是我没有能力，因为这是你的产业，儿女是神的产业，我们的婚姻家庭是为了神，为荣耀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的动机在哪里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反省说，我的动机是为我自己呢，还是为了神的名，跟为了神的国、神的产业。我常常会碰到一些妻子哈，他们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就是不信主的配偶，然后他们呢就会很苦，然后就常常来诉状哈，就说我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他对我怎么样这样子哈。那他说呢，请你为我的丈夫赶快信主祷告。那我通常都会提醒他说，你要他赶快信主，是为了让你方便可以聚会，让你可以很幸福，跟人家一样同进同出教堂，还是你真的是为他的灵魂的负担？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肠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一个确据，神一定会听祷告。好，接下来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哈，没有说一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就开始哭诉啊，或者是告状啊，或者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处理他这个问题，而是在神面前再次跟他连结，再次奠定自己的信心。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讲了一节，他心里面真正这个祷告的目的，其实神都知道，对不对？圣经那个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还没有求以前，我们的父都知道了。他说，我们的神啊，第十二节，你不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完全的仰望你的神，不再用自己的这个奋战的这个策略，完全的降服下来。其实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神就是跟他讲的，就是等于说把他祷告呢做一个结论，你对了，这个仗不是你打，是我打。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的眼目只有 仰望你。一个王在大众的面前承认说，我没有力量，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是把我们逼到个地步，我们就一定要谦卑下来，有一个诚实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在一样是历代志下16章第9节，我没有出来，好，你就听就好，你就回去看，你要记下来哈。历代志下16章第9节，那里提到说，神的眼目鉴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存诚实的人。我再念一次，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弟兄姐妹，他不是没有看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那种苦况，他们的哀嚎，神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但是他在看什么？他在看有哪一些人是真的是全心要依靠我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然后要显大能，帮助那寻求他的人，心存诚实的人，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对神敞开，然后对自己，面对自己很诚实的，神不会嫌弃一个谦卑的人，神只会提高一个自卑的人，谦卑的人。好，到这里约沙法把他的真正的来祷告的一个动机，一个目的跟神讲了，倾心吐意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刚才我已经到第五点了，对不对？第五点是全然的交托哈，刚才是全然交托，对，好，就是只有眼望。那我们到第六点，这里是到第15节，刚才是跳到第15节哈。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在旁边的圣职人员，好，到15节的时候。第14节，那时候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这个贤孙，这个是利未人，就是在服侍神的这个圣职人员哈，这个某某人哈，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的来历哈。我们知道神对于这个圣职人员的这个家族系统很清楚哈，非常清楚的哈。虽然他们没有地产，没有什么，但他们神总是把他们这个弄非常的纯全的一个系统哈，就是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系统。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圣职人员亚哈西，他说，这个时候他就是代神说话了。在那个时候神是不直接跟他们说话的，他代神说话了哈。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听着，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句话其实后面胜败在神，不是在人，约沙法都知道，他也确信，但是在这里神很细腻的，神很关心的说，不要害怕，不要因为他很大的军队你就恐惧惊惶。这个是一个吩咐了，神回应了哈。他说，好，现在第一个你不要再害怕，就像这个腓立比书保罗说，我们要应当一无挂虑，把一切都交给神。好，所以接下来第17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接下来告诉他们怎么战争哈，这个第17节，好，要摆正，站着，站稳。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其实就是站稳啊，就是不要转背而逃，我们也不用做什么，就是让神征战，可是我们是要站稳，我们守住我们所信的啊。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天要出去迎敌。这里很重要哈，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要我们出去就出去，要我们先等候就等候，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有时候基督徒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神说胜败在他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就可以好好去睡觉了，不是这样子，我们还要去迎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这个打仗的 一个过程。然后往后面第七点，我们看到第十九节，那里提到他们这些利未人呢都起来，都起来，利未人就负责在敬拜神的，这圣职人员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请我们注意，这是还没有打以前就已经赞美神了。你的祷告需要透彻到我还没有看到结果，我就已经被神安慰，我就可以赞美他，我就可以感谢他。我没有时间把全部跟你们过一下。通常呢，很多人会很享受后半段他们怎么打的，他们怎么摆阵的。他们摆阵是第一队，是诗歌班唱歌的人。诶，怎么不是陆海空三军啊，是唱歌的人。那后面你们自己去看了好不好，到圣经自己去看了哈，很奇妙的他们是怎么样来成为一个战胜者，而且呢还有很多战利品。神的方法，神的能力是很奇妙，是你不能预计的，你没有办法预估的。可是问题是你需要跟神同步同工同行。好，那最后我想我可能时间超过了哈。好，那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有仗要打。那么要打这个仗呢，你要认识仇敌，而且只有一个目的，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住神，守住你所信的道。所以在这里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就是站稳，不要跑。抵挡就是站在那里。好，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你也看，你就看到你就要站稳，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可以把仇敌吓跑，你不用做什么就可以把他吓跑，因为你背后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神，那是你的父亲，天上的父亲。诗篇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第三节，我希望你虽然不能出声，跟我一起念这一节哈。我要求告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请我们练习把过去的这个打仗对这个征战的这个我们所在用的这些策略哈，整个翻过来。翻成像约沙法一样，让我的意志不管我情绪如何转向神，然后把我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再一次跟神连接在一起。魔鬼会被你吓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用感恩的心一起敬拜。哦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的深刻，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不但是那个时候用得上，今天我们就绝对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方法，信心的历程，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你，更信靠你。主，我们这一生信你成为你的儿女，也不过就是要打一个美好的仗，跑进我们该跑的，然后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说哎呀孩子，你守住了，你是良善的仆人，然后跟我一起来享受那永恒的永生的这个快乐跟福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人生跟永恒比起来实在是短的无比，所以一切经历的保罗才能够说是至暂至轻，让我们眼光能够看到我们的永恒，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你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就像你当初激励约沙法一样，今天在这里听到你的道，愿意听从的你自己的孩子，你就让我们的心再次的刚强壮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